们觉得说苏东坡的词需要这个山东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那么意思是说苏东坡的文学非常的阳刚，非常男性。然后我们说柳永，他的词需要十六七岁的小女孩用红牙弹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意思说柳永的文学非常的纤细，非常的女性。所以性别并不指生理，性别其实在指文化上的一种阳刚个性跟某一种温柔个性，那这两个东西在美学上都可以成立啊，其实都可以成立。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红楼梦》它用了一个审美的方式跨越了所谓的世俗里的性别分界，然后让它产生不同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大概现在会觉得《红楼梦》可以在现代文学里面或者现代美学里面有这么多引发我们灵感的部分，是因为它在三百年前它有很多的观点可能比我们现在世俗里面还要不保守啊，还要不保守。它从来没有把宝玉当成是一个很阴柔的一个男孩子，相反他觉得宝玉具备更多男性没有的一种细心跟缠绵。在十七回结尾的时候，我再做最后一个跟大家的提醒，就是说怡红院，就是贾宝玉要住的这个房子，有一个特色是他所有房子里面的这些古董的放置的东西全部按照槽子一格一格刻出来。我不知道大家 在台湾有没有看过，有一种放古董的架子，这个架子上放花瓶的部分它就做成一个花瓶的架子样子，就是说这一格你只能放花瓶，你没有办法放书，那这一格是放一把古代的宝剑，所以它就刻成宝剑的样子。当然这是最讲究的了，就是连书架的设计在室内设计上都已经设定好这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所以琴剑瓶各种东西全部是按照一个一个的槽格去把它镶进去。那么这是宝玉房间的一个特色。宝玉房间还有一个特色是，你走到他卧房的最后面的地方，你发现是一大片的镜子，一大片镜子。好，我们注意一下镜子这个东西，在清代的时候，在乾隆年间已经是西方进口进来的东西，因为中国古代的镜子多半是铜镜，上面鎏金镀银，然后来反光来照脸，它不是玻璃上上水银的镜子，那么而且没有办法做到很大，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的所谓的穿衣镜，这种可以把整个人照进去的穿衣镜，在清代初年进口进来，皇宫贵族才能够用得起。可宝玉的房间到最后面是一面大镜子，那么这里面当然大家了解到镜子在文学里一直有很大的象征，因为镜子里会看到自己，可是镜子里的自己是一个假的自己，所以我们会发现贾宝玉这个假整个是一个 幻影，就他的繁华是一个假的东西，是一个幻梦，好像他在回忆他一生经历过的繁华，他觉得只是镜花水月啊，只是镜子里面看到的花，只是水里面看到的月亮。所以他的房间会有一面大镜子，这个镜子是一个门，它有一个机关的，有一个暗扣，然后你碰到这个机关的时候，这个镜子会打开，就可以绕到后面的花园。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的特别，可是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这个镜子后来扮演了蛮多的这个故事。刘姥姥后来进到《红楼梦》大观园的时候，有一次喝醉了酒，然后想要大便，然后找不到厕所，就乱撞乱撞，就撞到了一门镜子。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有趣，这个贾宝玉的房间从来是等闲人不敢进去的，普通人不敢进去，可跑进去窝了一泡大便的就是刘姥姥，就在镜子旁边。然后刘姥姥就吓了一大跳，就看到镜子里面有一个老太太，她就觉得说，哎，这是我的亲家母来了。她说你怎么也到这里？然后她又看到那个人插了满头的花，她就笑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插那么多花？其实是刘姥姥自己，尤其是因为她喝醉了，所以她看到镜子里，她就躲来躲去说，你怎么老不让我过去？最后她就去摸他，一摸他说，哎，你是不是死掉，怎么冰冰的？那么就是刘姥姥在这个镜子前的很多的场景。可这里面都在反映出贾宝玉的房间有一个空幻的东西，因为镜子代表幻，幻影的幻啊，它是假的，就是你看到再真实的东西在镜子里其实都是一个假的东西。因为古代不太有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穿衣镜，所以特别就在宝玉的房间里安设了一个这个穿衣镜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回的结尾的时候，他大概带了一下这个镜子的部分，然后也讲他们怎么样走出大观园啊，从这个镜子背后最后就绕出来，那么结束了一整天的这个游园的这个过程。